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来，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在警察执法期间死亡，引发各地的抗议活动。作为回应，美国国会两党都在积极推动警察改革法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康奈尔指定参议院中唯一的非裔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来主导共和党版本。康奈尔星期二说，他请参议员斯科特领导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正在研究一项提案，以令到参议院能够应对种族歧视问题。康奈尔说，斯科特身为非裔美国人，有处理这种歧视问题的经验。斯科特说，他希望在星期五之前提出一项法案，这个法案将包括反私刑立法、对不敲门令的审查，以及为警用执法摄像机提供更多资金。麦康奈尔宣布这个消息之前，民主党人在6月8号宣布了他们的警察改革法案，那个法案定于这个月进行投票。一份国际经济报告星期三警告说，武汉病毒危机引发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即使没有第二波感染，痛苦亦都未结束。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在它的最新全球经济数据分析中表示，几亿人失去工作，危机对穷人和年轻人的打击最大，令到不平等现象恶化。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说，这个可能是经合组织成立以来最不确定和最引人关注的前景。他说，我们无法好似通常地进行预测。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第二波感染，该机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产出将下降 6%， 明年将上升 2.8%。 但是经合组织表示，如果武汉病毒在今年较晚时候再次出现，全球经济可能萎缩 7.6%。 欧盟委员会星期三发表一份报告，谴责北京当局和俄罗斯为了隐瞒本国政府在控制武汉病毒疫情方面的失败，散布虚假信息。报告指出，特别是北京当局和俄罗斯已经在欧盟其周边地区和全球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影响行动和虚假信息活动，试图破坏民主讨论，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并在武汉病毒疫情背景底下改善自身形象。报告表示，武汉病毒疫情在去年年底在中国大陆爆发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谴责北京当局和莫斯科散布了大量关于疫情的虚假或误导言论，将疫情变成了一场地缘政治信息大战。欧盟的反虚假信息工作小组今年4月份曾经详细介绍了中共官员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从中国爆发的疫情的谴责，而推动协调一致的虚假宣传。联合国大会主席穆罕默德·班迪星期三宣布，由于爆发2019年武汉病毒疫情，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仍将如期在9月22号到29号登场，但是各国领袖将以预录形式发表演说，这个将是历史上首次以虚拟会议方式举行联合国大会。班迪说，成员国必须在大会开始至少5日之前，将总统、总理、政府部长或驻联合国大使的演说稿寄给联合国，在演说播放或者在大会讲台上朗诵期间，每个代表团可以派出一名外交官参加实体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个月已经表示，由于爆发了全球卫生危机，世界各国领袖不太可能按计划在9月份在联合国会面。川普总统星期三发表推特表示，以内战中南海将军命名的美国陆军基地不会更改它的名称。川普说，我们作为世界上最伟大民族的历史将不会被篡改，我们尊重自己的军队。川普说，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对多达10个传奇军事基地重新命名，例如 北卡罗纳州的布拉格堡、德州的胡德堡、乔治亚州的本宁堡等。Trump 说，这些广阔而强大的基地已经成为军事设施的一部分，是美国伟大的遗产，谱写着胜利和自由的历史。Trump 说，美国在这些基地训练并部署了我们的英雄，并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因此我国政府不会考虑对这些宏伟而内涵丰富的军事设施进行改名。由大概150名保守派共和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星期三发布一份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相关的报告，呼吁禁止中共统战部在美国的所有活动，同时制裁统战部最高级别的中共官员。统战部是在海内外协调北京影响力的中共官方机构。报告还呼吁对镇压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和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活动相比，中共统战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更加有组织、更广泛和更阴险，远比美国政府或国民目前意识到的还要严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撰文说，国会议员现在呼吁对北京在美国的统战活动采取行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干预美国政治和社会，但是却没有被公众所留意。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说，美国人正在滥用漂白剂来对抗武汉病毒。最近有接触清洁剂和消毒剂有关的中毒案例急剧增加。CDC 说，一个互联网小组上个月对502人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接受调查的人里面有 39% 承认他们错误地使用漂白剂以及其他清洁剂和消毒剂。根据调查，其中 19% 的人说他们用消毒剂清洗了食物，有 18% 的人说他们在皮肤上使用过，而有 10% 的人说他们在身上喷了这些产品。而接受调查的 4% 的人承认他们喝过漂白剂和其他消毒剂溶液或者是朗过口。CDC 指出，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做法，他们警告不要进行任何这样的做法，因为这样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星期三表示，欧盟将建议各成员国从7月1号开始对非欧盟国家的游客重启边境。尽管放宽边境的举措将取决于各国政府，不过波瑞尔说，欧盟将建议各国逐步且局部解除禁令。目前欧盟成员国已经开始放宽对欧盟境内非必要跨国界的临时禁令，预定6月15号就会恢复申根区的自由旅行。而27个成员国的内政部长这个周末同意将协调对来自申根区、英国和欧盟以外的游客逐步重新开放。Trump 总统星期三表示，他将很快在包括佛罗里达州在内的四个州开始为竞选连任举办大型集会，这个标志着 Trump 的竞选活动因为疫情短暂中断之后将迅速重启。 Trump 表示6月19号他将从奥克拉荷马州开始，计划陆续前往佛罗里达州、 Arizona 州、北卡罗纳州举办大型集会。 Trump 星期三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将开始有大型集会，我们认为第一场可能将在奥克拉荷马州的 Tulsa 举行。 Trump 表示这个是一个美好全新的地点，他们都很期待去参加。他说，如果你们知道的，我们在因应疫情上做得很好，我们将变得强壮。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三发布报告指出， 歐洲企業在中國經商得面臨營收成長趨緩、監管障礙和中共國營企業影響等因素，加上武漢肺炎疫情對營收成長的負面衝擊仲不明朗，前景更顯暗淡。路透社報道說，中國歐盟商會針對626家企業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歐洲企業裏面僅有半數稱去年在中國的營收成長在 5% 或以上，創下了10年來的新低。報告指出，中小型企業以及化工、石油、汽車、建築和物流行業等最有可能出現營收及利息和稅前收益成長下滑的情況，亦是受疫情衝擊最嚴重的行業。此外，近半數受訪企業預期中共的國營企業今年將在犧牲民營部門的利益底下獲得更多機會，將近一半受訪企業預計中共國營企業將在今年獲得機會，而民營企業即是會被犧牲。6月10日，美國駐華大使館宣布因疫情爆發而關閉近5个月的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即將很快恢復工作。之前美國國務卿已經宣布計劃在6月22日左右重啟武漢領事館的工作，不過將根據情況的變化隨時調整這個計劃。今年1月23日武漢全城封閉，大概1000萬武漢居民被禁在屋企長達76日，直到4月8日武漢解封。美國駐武漢領事館在封城次日宣布領事館暫停營運。1月28日，美國國務院派包機接走了在武漢的美國外交人員和其他公民。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關閉至今已經有140日，不過位於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以及駐成都、廣州、上海、沈陽的總領事館已經在疫情趨緩之後陸續恢復了營運。視訊會議軟件 Zoom 10號坦承曾經暫時關閉由維權人士創立紀念6.4天安門事件的美國帳號，引發外界對於 Zoom 言論自由的關切。在武漢病毒疫情封鎖期間，迅速成長的 Zoom 已經成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之一。但是前天安門學生領袖、人道中國創辦人周峰所5月31日利用視訊軟件 Zoom 的付費帳號在線上舉辦6.4天安門事件31週年紀念活動，這個帳號連結了超過250人演講者，包括天安門母親、香港天安門燭光守夜組織者等。據路透社報導，有4000多人在社交媒體上直播了這場活動，其中很多人來自中國內部。在活動結束一週年之後，周峰所即無法登入帳號，系統顯示帳號已經被關閉。直到6月10日下午 Zoom 才發表聲明回應事件，並重新激活了周峰所的帳號。對此，文運人士周峰所表達了憤怒，控訴 Zoom 可能是遭受來自中共高層的直接壓力。人道中國帳號即是透過聲明表示，如果真是這樣的話， Zoom 就是與集權政府合作，共謀抹去天安門大屠殺的記憶。據多位消息人士近日對路透社表示，儘管雙方政府尚未做出最終決定，但是美加邊境封關極有可能進一步延長。美加封關政策自3月推出以來，已經在4月和5月延續了兩次，目前預定在6月21日到期，但是貿易往來不受影響。一名消息人士說，6月21日之後，美加封關政策還會延續， 到七月份才会重新审视是否解除。数据显示，尽管加拿大十个省的疫情爆发趋势有所缓解，但是新病例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尚未出现减弱的迹象。另一名消息人士则表示，加拿大多数省份已经私底下和屋大华沟通，表示仲不愿意恢复不必要的旅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这个星期的最新报告指出，全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鱼类资源被人类过度捕获，这个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不过由于武汉疫情全球大爆发，捕鱼活动有大量减少。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表示，虽然已开发国家正在改进渔业管理方式，但是开发中国家的渔业管理却是在退步当中。半岛电视台日前引述报告表示，2017年全球海洋鱼类资源中有 34.2% 被过度捕获，而在1974年当时的这个数字只是 10%。 人类的过度捕获将导致鱼群无法繁殖补充，致使鱼群种类和数量双双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坦言，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充满饥荒、贫穷和战乱的地区，渔业管理更加困难，目前并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表示，看到非裔人口失业率创下历史新低后又再度飙升，令他感到心碎。他表示，我们刚刚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首见劳动市场紧缩，美国社会不能容忍种族的偏见。鲍威尔向记者表示，为了防止武汉病毒扩散而实施的各种封锁措施在全国各地造成伤害，但是受害最深的是最无法承受这种痛苦的低薪服务业。据法新社报道指出，非裔人口失业率在今年2月创下历史新低 5.8% 之后，4月又飙升到 16.7%。 美国5月失业率虽然意外下滑，但是对非裔来说却是攀升到新的水平。而拉丁裔劳工失业率4月虽然飙升到 18.9%， 不过5月略有下滑到 17.6%。 鲍威尔表示，拉丁裔和非裔劳工失业率都有所增加，特别是女性背负远远超出他们劳动力百分比的重担。他亦都脱稿发言表示，最近发生的悲剧事件令到各界再次聚焦这个国家的种族不公之苦。